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诗篇十六篇八至十一节，好，请我哋唱第一首歌系《福万福源头》。满腹源头，愿我心高过人后，恩典河流不息长流，愿最高赞颂归你，求动我当天使歌咏，旋律美妙的乐章，因主厚爱创始高山，定睛思想心清赞。恩典无穷现今立石，年你亲帮助托大，请主领我安低天家，饶有牵引多苦恩，流离失所飘过几路，求主亲身愿寻我，因主救我走出红颜，是他保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以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人记愿作天国的子民，请大家仍然就立，我哋同心低头祈祷。真系天父神啊，感谢主你，你今日清晨又俾我哋能够有美好嘅阳光，我哋能够有机会翻到主你啊家中一齐嚟敬拜主你。神啊，感谢主你过去一年你都系不断地保守我们，使我们能够无论我们工作的、学习的或者是退休的，我们都有一个得到主满满的祝福。求主你在新一年中，求主你都帮助我们能够爱主你更多。我们都将今日未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求主你都保守他们平安回到我们一起来敬拜主你。我们恭敬将以下时间交在主你手中，求主亲自的带领。咁祷告奉救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各位请坐，我们唱下一首歌。上帝的慈爱常与你们同在，愿平安因为天殿加给你，喜乐恩典围绕你，愿你每天 送姐妹聚一堂，送出红恩我心肠，大家乐陶堂。我中金朝主，一心一灵同敬拜，全球祝福更亲棒，今年会更好。来吧弟兄与姐妹，新年把歌唱，一心一望记一爱，向前起满进，良辰春光好，恭祝大家新年好，真经教导起尊心，今年会更好。臣要轻声唱，不重白而翩翩舞，不愁迟来不愁喘，也不曾放散，希望所罗门享尽荣华与富贵，还不如天空小鸟不重百合花。来吧弟兄与姐妹，新年把歌唱，细心一望记一爱，向前起满进，良辰春光好，恭祝大家新年好，恭敬孝道起尊心，今年会更好。良辰新春好，弟兄姐妹聚一堂，重祝红恩我心肠，大家乐陶堂。我中金朝主，一心一灵同敬拜，恳求上主心引导，今年会更好。来吧弟兄与姐妹，新年把歌唱，一心一望记一爱，向前起满进，良辰春光好，恭祝大家新年好，圣经教导起尊心，今年会更好。神鸟轻声唱，谷中百合翩翩舞，不愁迟来不愁喘，也不曾放散，希望所罗门享尽荣华与富贵，还不如天空小鸟谷中百合花。来吧弟兄与姐妹，新年把歌唱，一心一望记一爱，向前起满进，良辰春光好，恭祝大家新年好， 圣经教导起遵行，今年会更好。圣经教导起遵行，今年会更好。这一生最美的祝福，用那星星窥视你，无尽厚爱和恩典，犹如星星般可望见。从感恩的歌韵中，每个音阶都称赞，用我一生赞扬主的爱完美。上主的祝福最是美，让我可得见主耶稣。上主的祝福如美善，让我可安心依靠主。如过高山深谷，因住时刻结伴，心知道这是极美的幸福。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定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星星配射你，无尽厚爱和恩典，犹如星星般可望见。从感恩的歌韵中，每个音阶都称赞，用我一生赞扬主的爱完美。上主的祝福最是美，让我可得见主耶稣。上主祝福全如美善，让我可安心依靠主。如过高山深谷，因住时刻结伴，心知道这是极美的幸福。上主的祝福最是美，让我可得见主耶稣。上主祝福全然美，安心依靠主。越过高山深谷，因住时刻结伴，心知道这是极美的幸福。越过高山深谷，因住时刻结伴，心知道这是极美的幸福。我们藉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我哋唱诗到此为止，将以下时间交老师。
嗨，弟兄姊妹，大家早晨。大年初二咧，向大家拜个年咧。咁咧就我就收到一个同学咧，佢就向我拜年啦。 咁佢有一句祝福嘅说话咧，我觉得几好嘅，都同今日我讲嘅道咧系有关系嘅。佢就用上帝喺旧约嘅名字啊嚟祝福啊我哋所有嘅以前喺神学院嘅同学。嗱，佢呢句说话系咁噶，佢话新年快乐。点解咧？耶和华以勒嘅神预备你新一年嘅一切。耶和华尼西的神带俾你今年得胜。耶和华沙龙嘅神赐给你时时嘅平安。神嘅名字好宝贵，系嘛？因为每一个名字都俾我哋记住，我哋喺佢嘅面前信靠佢嘅人，我哋系可以得到中国人所向往嘅所有嘅福气嘅。耶和华以勒系咩意思啊？神会为我哋预备。耶和华尼西系咩意思啊？神系得胜嘅神，啊系胜过仇敌嘅神。耶和华沙龙 （Shalom） 系咩意思啊？神系赐平安嘅神。愿上帝吓赐福大家喺今年咧，按着佢嘅名字，将呢啲福气都赐俾你。当你愿意认识佢、相信佢嘅时候，弟兄姊妹啊，呢啲神嘅名字带俾我哋嘅祝福系会临到我哋嘅身上噶。今天咧，我哋会去思考名字嘅呢一个话题，因为今日我哋嚟到主祷文里边一个耶稣教导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话，愿人都尊乜嘢啊？你的名为圣。上一次讲到我哋话，耶稣教导我哋话，我哋在天上嘅父，天上嘅父表示我哋嘅父亲，并不是地上嘅父亲。我哋嘅父亲系喺天上嘅，而天系代表咗佢系永恒嘅嗰一位，而天更加嘅显示一样嘢，就系我哋以后永远都会同我哋嘅天父喺埋一齐嘅。嗱，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今日我哋提到名字嘅时候，因为喺圣经嘅文化嘅里边，名字系非常重要嘅。名字跟呢个人本身系同样系重要嘅。我想问在座的弟兄姊妹，你喜欢你的名字吗？喜欢哈、啊、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呢，他的名字是叫发达。咁呢，我老师呢就跟他开玩笑，你可能要改名了，因为你要做牧师了，你要做传道了，你的名字就这么熟悉的话叫发达。咁有一个同学呢就更得意了，啱啱开学嘅时候咧，人哋就问佢啦：，诶，请问你叫乜名字啊？咁，你叫乜名啊？传道啦。系，我知你系传道。你叫乜名啊？传道咯。哦，原来系你咩啊？佢名又叫咩啊？陈传道，传道。啊，惊死人哋唔知嘅系传道人哦。啊，所以名字其实系好重要噶，系嘛？同我哋，我唔知弟兄姊妹。但是我认为你喜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呢？有些人是不喜欢自己的名字的。一个人的名字不仅是一种感情的作用，而且我们发觉名字是也都必须是代表了这个人一种特性，或者他的人生的意义。这个是我们看见的。在圣经里面，名字往往有特别的意义的，而嘅所代表嘅含义，常常系令人描述一个人佢嘅个性，同佢喺生活当中佢所扮演嘅角色。但系大家都知道喺圣经里面有好多呢啲咁嘅名字。前面呢个 PowerPoint 唔系我嘅嗰、那个，你放咗上边呢一个，呀系另一个吓。OK， 唔紧要啦，我呢度有，我呢度有，我呢度有。嗱，好多时候神为佢嘅子民改名啊，系嘛？圣经有冇边一个系被上帝改了他的名字？有吗？有很多，是吗？你就可以看见在圣经当中的文化，当时的希伯来人的文化里面，名字是很重要的。所以上帝就改了他的名字，并且给一个新的名字他来表达什么，他跟神那种的关系。比如说亚伯兰后来改名叫什么？亚伯拉罕。亚伯兰是至高之父， 而亚伯拉罕是叫什么？万国之父。这个是上帝要透过亚伯拉罕成为以色列的祖先一个的名字来的。亚伯拉罕的太太叫什么？本来的名字叫什么？撒来。撒来是什么意思？我是公主。所以撒来在亚伯拉罕的面前常常都说我是家的公主。但是上帝将他改名叫什么？撒拉。撒拉是什么意思？是万国之母。因为上帝要透过他，透过这个亚伯拉罕和撒拉，要将他所应许的耶稣基督在这个民族的血统里面临到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同样的神的名字代表什么？神，他是神。圣经里面神是用了他的名字去给人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来的。所以这个很重要，因为神的名字不仅仅是一个的称呼，神的名字也都包括了他一切的丰富。神的名字代表了他的什么？他的声威。神的名字也都代表了他的权柄。神的名字代表了他的本质是什么？神的名字代表了他是哪一个。所以古代希伯来人很尊重神的名字，他们尊重到神的名字，甚至他们认为他们不配把神的名字写出来。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那里，当摩西他问神的名字的时候，神跟他说什么？他问神的名字，在出埃及记神跟他说什么？我是什么？我是自有永有的。那这个是摩西问神的时候，你是哪一位神？神就启示他说，我是自有永有的。你知道在中国人很多的神明的里面，我想问你，现在关公的名字有几长？关公的名字有26个字。不是关羽两个字，是26个字。中国人封叫他为神的时候，给他的名字已经用了60个字去称呼他。弟兄姊妹，当摩西问神的时候，他说我是自有永有的。意思是什么？自有永有是什么意思？我过去存在，我现在都存在，我以后永远都存在。这个叫自有永有的神。我们发觉在圣经里面跟我们民间的信仰所讲的神是有很大的不同。你发觉在名字上神启示的自己的时候，是一个何等的令我们惊讶而且是伟大的名字。世上的神，人的神是什么？是吧？我们常常有一句说话，什么？假神是人去什么？假神是人去，人去走假神，是吧？真神是什么？真神是来走人。神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看见，他是那位自有永有的那位神。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那里8章15节他讲一句说话，是令当时的人当时的犹太人或者当时的宗教领袖心里面产生很多的疑惑，也都有很多的愤怒在里面的。因为在约翰福音8章58节，犹太人他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对他们说什么？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了我。未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了我。他过去是怎样告诉犹太人？他怎样告诉亚伯拉罕？今天你发觉他用同样的说话告诉当时的那些犹太人。他就是向亚伯拉罕显现的那一位自有永有的神。他是那一位显现向雅各显现的那一位自有永有的神。他亦都是那一位向摩西显现的自有永有的神。所以在新约里面，他同样的在肉身当中，当他向人显现的时候，耶稣他讲了一句说话什么呢？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讲，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他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强调的就是要尊神的名字为圣。神的名字应该在我们的心中里面是居首位的那个被尊崇的那一位。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你不喜欢自己的名字，甚至当别人叫你的名字的时候你感到很难为情，是吗？但是神的名字不是这样的。当我们称神的名字的时候，弟兄姊妹，神是很高兴的。所以他向我们显示了他是一位怎样的神。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天父的名字，尊你的名为圣，天父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说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位格。神的名字是讲到他的位格。什么叫位格？就是他是那位亦都有理性、有意志、有情感的神。我们天上的父是有情感、是有意志、是有理性的，还有他的身份、他的品格、他的声望、他的名声、神你真实的存在，这些都是永远要被我们去尊崇他的。所以当我们叫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不可以避开一样东西，就是他的名字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请问你亲近天父的时候，你向他倾心祷告，你是感觉到是一种喜乐的吗？如果你在你的祷告里面的话，你不明白神的名字是什么的话，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在 祷告上一个很大的损失。如果你不认识，你不明白神的品格的话，你就不会明白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如果你不尊崇或者敬畏神的品格的话，你就不会领会一样东西，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句说话到底代表了是什么的意义。你也都不会以神为乐，你就不会明白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到底是讲些什么。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在耶稣教导我们祷告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明白神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意义来的。而我们在里面亦明白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越清楚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一个是哪一位来的。请问你亲近天父的时候，你向他倾心祷告，你是感觉到喜乐的吗？因为他的名字是充满着盼望，充满着那种的祝福在我们人的身上的。如果你真正的认识神，你会得到安慰，你心中是会喜乐的。是不是这样呢？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你仍然是只是头脑上认识这个神，你整个生命，即是你亦都是一个有位格，神亦都是有位格，整个生命的里面，你的理性、你的意志和感情却没有真正的跟他发生关系。很多基督徒信主了几十年，我们还是常常是利用神的名字在祷告当中来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我们只是向神不断地祈求，但是祷告常常不是只是向神去祈求，好像去庙那里不断地求更多的平安、更多的财富、更多的东西，而是我们在祷告当中，弟兄姊妹，你同神是可以在你的理性里面、以致感情里面是可以有更深的经历在里面的。你有没有常常问天父，天父啊，你要我做什么呢？你有没有常常问他啊，神啊，你要我做什么呢？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是为自己祈求的。请问我们有没有问神，在你的祷告里面你求神，神啊，你要我做什么呢？我们求的东西是不是他要你去求的呢？神的品格里面就好像一个有六个方向、六个面向的立方体一样。请你看这张图，弟兄姊妹，看这张图。 在这张图里面，弟兄姊妹，上帝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的品格的里面，其实是透过了在旧约的经文下，底下我这里有经文下，我这里不读了，弟兄姊妹，因为再读的话我们真的没那么多时间。旧约经文里面启示的和新约经文里面是互相呼应的。在里面第一个面向是什么？弟兄姊妹，神的品格的第一个面向是他是纯正圣洁毫无瑕疵的神，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的。第二个面向是什么呢？就是神他彰显神完全的慈爱、怜悯和关怀，这个是第二个面向，在神的品格的里面。第三个面向我们都看见彰显神的公义和他的正直还毫无玷污的，第三个面向。第四个面向我们都看见神彰显他的宽恕、他的仁慈和有长久的忍耐。第五个面向我们看见神彰显了他的诚实、他的纯真和可靠的一面。第六个面向神彰显了他对他儿女的信实、他对他儿女的理解和眷顾。这个就是你和我称天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他所表达出来他的品格是一个这样的神。所以你祈祷的时候，这些的面向其实神的品格是对你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当你越了解他的时候，你越明白他是一个怎样的神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的祈祷就更加显得什么？更加显得在神的面前有能力，你的祈祷会充满住一种的喜乐、一种的热情，因为你不是向空气讲说话，而是一个有位格的，在他的位格的里面，他是有他的个性的，他是有他的品格的，你看不到他，你摸不到他，但是你知道当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是有慈爱的，他是有公义的，他是诚实信实的，他是那一位真正言语是了解你的那一位的天父。有些人喜欢神的慈爱是否定了神的公义，有些人很乐意去接受神的怜悯却是拒绝了上帝的圣洁的，有些人他相信神是公义的、是公正的，但他却忽略了神的慈爱这个部分。但是假如你按照自己的喜好挑三拣四的在神 的这些品格的里面的话，你就不是敬拜圣经里面的这一位神。我们说我们就不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了，你知吗？就是要接受神的全部的品格。在你祈祷当中，神的品格有没有常常在你祈祷里面，甚至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是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位慈爱的神。你虽然看不到他，你虽然摸不到他，但在你祈祷的里面，你感受到他丰丰富富、完完全全的就在你的面前，甚至是充满住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心里面祈祷，你就有喜乐，你越祈祷就越火热，你越祈祷你就心里面又越渴慕，你想跟他在一起，因为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而不是停留在圣经的知识里面的那一位神。当我们讲到神的时候，是不是你生命当中经历的那一位？乃是只不过是在你在查经班、你在上主日学里面那个知识的那一个神，而不是你生命里面跟他曾经在一个阶段的里面，你跟他交流过、你跟他经历过，他实在向你彰显他所有的品格的那一位神，而你的生命是完全的降服在他的面前，在那里敬拜他。弟兄姊妹，这里讲了一句说话，圣是吗？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讲到名，现在我们讲到圣，这个圣是什么圣？这个圣是讲到神的什么圣？神的圣洁，是讲到神的圣洁。当你认识神的名 在他的品格里面的时候，你自然里面是什么？当你在祈祷当中，或者在你生活里面，你经历到这个神是一位这么伟大的神，又真又活的神，你心里面是有一种尊他为圣的那种的体会，而且你会心里面会对他产生一种敬畏。圣是圣洁这个字，什么叫圣洁？是分别为圣。什么叫分别为圣？哦，我明白了，他就是那位真神，其他的都是假的。你心里面自然知道他就是神，其他的都不是。这个就是分别出来，你觉得他是与众不同。圣洁这个字是有分别出来，而且是与众不同的。尊神的名为圣，我讲过很多次，弟兄姊妹，圣洁这个字在希伯来文 Simplify 这个字，中文英文翻译圣洁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它不是只是讲到我们的道德行为要圣洁，我们的口要圣洁，我们的心要圣洁，不是指这个的。而这个是讲到什么？就是对神那种专一忠诚的那个心，单纯的赞美神和尊崇神。因为圣洁，我们有圣洁的行为是基于我们看到这个神是与众不同的，他是独一的真神，而他显现自己是圣洁的时候，你自然心里面就会什么？我要学他这么圣洁，我要追求好像神那么圣洁。你有一个心是什么？是从你对他一个专一忠诚的单纯的赞美他尊崇他开始的。尊神的名为圣，就是我们只有一个目的，我们的祈祷只有一个目的，我们赞美也只有一个目的，在这里就是单独的尊崇神的名。这个目标就是要让神的名字得到尊崇、敬畏和荣耀。我们怎样能够才能够彰显荣耀神的名呢？我们怎样可以呢？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荣耀神，我们要荣耀神，我们讲到好像我们什么都要荣耀神。我想问你，你怎样荣耀神？你生活中怎样荣耀神？是不是满口熟灵的说话就是满荣耀神？如果是这样，法利赛人更加懂得荣耀神，因为他们凡事哦感谢神，哎呀感谢上帝，哎呀感谢上帝，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当然是啦。如果你是心里面真诚的感谢神，而不是要标榜你是一个很属灵的人，你是真诚的感谢他，当然是啦。但是什么叫荣耀神？首先我们要用我们的心和声音来赞美他。首先用你的声音，用你的声音，用你的心和你的声音来赞美他。其次跟住是什么？你要奉献你所有的给神，你要奉献给他。你有没有将你的生命奉献给他？这个是一个在神面前敬拜神的人，神对我们的要求。因为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他创造的，他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敬拜他。而敬拜的最中心的核心是什么？我们是用心，用心灵诚实敬拜他。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奉献你的所有给他。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应当的回应。如果你敬拜神不是一种心态，上帝是，我的生命是属于你的，我的声音是属于你的。第三是什么？在你生活的各个的方面，你顺服神的指引。这个是我们看见的，是吗？第四是什么？当我们开口赞美神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开口赞美神的时候， 就是荣耀祂的名字。祂会帮助我们去得胜仇敌，得胜罪恶，得胜困难。所以赞美神是有三种的方式，这个三种方式是用你的声音，你的话语声音去赞美祂，借着你心灵的诚实，诚实的将你自己奉献生命给神。而且你要在你生活各方面，你愿意去求神来指引你，这个是一个逻辑来的，是吗？一个人如果自我将，他说我将我自己生命给了神，但是生活里面从他的心口他的行为的生活里是不愿意让神去指引他的话，这个人我可以说他还未认识什么叫做尊主的名为圣。基督徒，我们常常说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求神，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呢，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祷告的时候神不听你的祷告？为什么你祈求的时候上帝不给你？是因为每一次我们要求一样东西，我们想要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早就已经打定主意，我就是要这样东西，我不是要将它交给神，你明白我意思吗？我讲过好多次，当我要追求师母的时候，我喜欢他的时候，我就跟神祈祷，上帝啊，是不是你的旨意？其实我心里面早就知道这个就是我的旨意，我要上帝来听我的指示。但当上帝要求我，我在灵修要求我，如果我不答应你，你会怎么做？我不将这个女子你喜欢你给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如果上帝不答应你，你说你人生中我要这样规划，我要这样做，我要这样做，上帝说我不答应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上帝直接问我，你会怎么做？弟兄姊妹，如果我是一个用祷告敬拜神的人，我应该是说，上帝，我相信你的旨意，我愿顺服你的旨意是最美好的。弟兄姊妹，实际上尊崇尊你的名为圣，现在讲到尊崇了，刚才讲到名讲到圣，尊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当耶稣用一个很简单，愿人都尊，他用了很简单的字，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尊名圣在这句说话里面，让我们的对上帝天父的一个心态去转变他的时候，他讲到尊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尊就是尊崇。我想问你，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尊是什么意思？当一个贵族，一个王出来游行的时候，他下面的人会怎么做？就是吻他的手，是吗？你这样在英国见到英女王或者王的时候怎么做？所有人会跪低，不是全部跪，有些人就什么会伸个手出来问他的手。尊就是这个意思，亲吻手背的意思。亲吻手背象征什么？象征着你愿与尊重和降服的心态的意思。所以尊崇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承认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我们在神的能力和权柄的底下，我们完全的降服。他是大能的神，他是爱我的神，他是美善的神。其实今天我跟你讲的神的名字只是六个方面，其实还有很多神用这些名字来启示的自己。他是美善的神。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完全的降服在他的面前，我们愿意在神的管理的底下。这个是一个尊神的名为圣的人应该有的态度嘛。我们乐意的，很乐意的把神放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首位，是不是这样？我们心甘情愿的去顺服神的旨意， 呢个就系敬拜、赞美同敬拜嘅实质嘅意义就喺呢度。赞美嘅本质系乜嘢？当我哋去赞美神嘅时候，因着你睇见神嘅圣、神嘅名字嘅伟大啊，你愿意尊佢为圣嘅时候，你愿意顺服嘅时候，弟兄姊妹，你发出呢一个赞美嘅时候，你就发觉你嘅赞美里边系除掉你心中私心嘅杂念。赞美嘅精髓系乜嘢？赞美嘅精髓就系唔系以自我为中心。赞美嘅中心点就系你完全嘅舍己，你唔再把你嘅注意力集中喺自己嘅身上。只有当我哋唔再把注意力集中喺自己嘅身上嘅时候，我哋嘅灵性才可以健壮起嚟。我哋嘅赞美才有真正嘅能力发出嚟嘅。好多人好难喺呢三方面献给呢一位永活嘅神，佢应得嘅赞美同崇敬喺里边。请问你开声祷告赞美神，你感谢神嘅时候，系咪好在乎别人呢？系咪啊？你会唔会啊？有好多基督徒喺祈祷当中，佢赞美神嘅、感谢神嘅时候，佢好在乎别人嘅、旁边嘅人嘅眼光。你喺度祈祷赞美神嘅时候，你知道你系向神祷告，你会唔会好惊自己讲错话呢？会唔会啊？你好在乎人哋别人嘅旁边嘅眼光呢？有好多基督徒，佢话我祈祷，我好惊祈祷啊！如果你好惊祈祷嘅话，你就好明显嘅就是你唔知道你祈祷嘅对象，你唔明识你祈祷嘅对象，嗰位天上嘅父系点样嘅父亲啦，系嘛？你嘅祈祷好自然嘅就变成系讲俾别人听，甚至更可怜嘅，你希望别人赞你，哎呀，你嘅祈祷真系好好啊！弟兄姊妹，请原谅我直言。你不是向神祷告，你的祷告是讲给别人听，又或者别人在祷告当中，有些人怎样，我们却一面去听人家祷告，心中里面一边在评论这个祷告的人的祷告的内容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请记住弟兄姊妹，你和我都不是神，我们不要扮演神的角色，要小心魔鬼就藏在这些小细节的里面。这个不是愿人尊你的名为圣的祷告的态度。为什么弟兄姊妹，当我们用这样 的情况，我们的祷告是一个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害怕，我们好在乎别人听，我们祷告好在乎别人，我们好在乎别人的眼光，又或者我们在祷告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常常会去听，哎，这个人，哎，到底他讲得啱唔啱？第一，这个不是祷告。我们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要表达什么。如果他的祷告是你都认同的，你要讲什么？讲什么？如果他祷告赞美神，是你认为这位他赞美的神是这么伟大的，你要说什么？你要说哈利路亚。你认同他的，你说阿们。但是我们的祷告里面，你常发觉很静的、哦。我们没有表达出我是认同他的祷告的、哦。无论他赞美的时候，哇，他说到这个神，哎呀，是啊神，这位姊妹祷告说你的神是这么伟大，哈利路亚神，哈利路亚。我哋唔系咁样噶、哦。如果呢个姊妹讲嘢，系佢祈求嘅嘢，系我心里边都系咁样祈求，我都希望上帝你系咁样嚟祝福我哋，你系咁样带领我，你点解唔讲阿门呢？因为你嘅父神、你嘅爸爸、你同我嘅爸爸，唔系坐喺神台上嘅偶像。 佢係活嘅喎，佢係有維格嗰度一樣，佢有理性，佢有理性嘅，佢有感情嘅，佢有意志嘅，你係可以同佢溝通嘅喎。但係點解基督徒我哋唔願意用咁嘅方式嚟敬拜佢？因為我哋常常都係以自我為中心，我哋常常都以自己為中心，我哋整個腦裏邊都是自我，我不是神。我们很在意别人怎样看我们，我们不理会神怎样看的，是吧？圣经中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我想问你，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圣经很宝贵，因为为什么呢？圣经不是说一大堆好东西的，不好东西都记载在里面。为什么？是因为要提醒他的儿女。圣经有没有记载过这些事？我写了下来，不尊重神为圣的例子有没有？谁啊？我一讲你就知道谁。撒母耳记下六章十四到二十三节，米格讽刺大卫，说什么？我们一起读好吗？一起读。以色列的王今天真够体面了，他像个傻仔似的把自己暴露在神仆们的婢女面前。大卫说，我跳舞是为荣耀上主，所以我要继续跳舞荣耀他，使自己更加的卑贱。你也许觉得我没有出息，那些婢女却觉得我了不起。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是吗？我哋睇见大卫，佢呢度俾我哋睇见一样嘢，弟兄姊妹，喺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十四到二十三节，大卫王将约柜带入耶路撒冷，带翻耶路撒冷，佢可以将约柜代表神嘅同在，亦都包括神嘅应许，佢可以做呢件事，佢心里边好开心。因为之前发生了很多事情，okay? 有人去扶那个约柜的时候呢，就这样被神击杀了。但大卫他是带着一个心，是什么呢？上帝的约柜应该要归回上帝，他自己的百姓的那个整个政治宗教的中心耶路撒冷。他就脱下他的王服，他换上祭司的衣服的时候，大家知道王服，脱下王服是几什么？几华丽系嘛？几尊贵系嘛？祭司衣服咧，你知道祭司衣服啊，一个白色嘅，好简单噶，薄薄嘅几件衫。佢着上祭司服，佢好开心喺神嘅面前，佢尽情嘅跳舞，喺个赞美荣耀神嘅时候，结果佢嗰个心中充满苦毒嘅妻子扫罗嘅女儿米甲，佢睇唔起大卫，佢指责为难佢，所以就讲咗呢句说话。第一次我们看见大卫对他那个自以为是、自我中心，让私欲充分了头的妻子，因为他妻子认为什么？我们是王族来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大卫说什么？大卫对他妻子这个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自己很高贵的、他自己的妻子，他挂在那里说，只要能够尊崇敬拜我的主、我的神，就算别人看不起我，我也在所不惜。耶稣教导我们祷告，他说，愿你的名在我们的身上都得到尊荣，是不是这样？难怪诗篇二十三篇三节，诗篇二十三篇三节作者说什么？他说，但什么？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什么？为宝座的。宝座是什么意思？是居所，居所神的。当我们赞美的时候，这里就是上帝的宝座，就是神的居所，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宝座？因为有神的同在，神是尊贵的，神是为圣的，所以他临到的地方就是他的宝座。 所以弟兄姊妹，赞美神好重要，因为呢句经文提醒我哋，佢系圣洁嘅，赞美系应该嘅。而赞美用口、用声音、用心去赞美嘅时候，弟兄姊妹，神嘅宝座就喺我哋嘅当中。你而家明白点解有啲教会，佢哋嘅教会里边嘅崇拜充满住圣灵嘅工作，充满咗属灵嘅气氛，你知道点解吗？有冇人去过纽约嘅会幕教会啊？我希望你有机会去睇下，佢唔系灵恩教会嚟。有冇人去参加过 L.A. 嘅马鞍峰教会啊？弟兄姊妹，去睇嗰度嘅基督徒，佢哋嗰啲基督徒系点样嘅敬拜神？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我们需要去计划一些事是没错，我们需要做一些事，一些的策划没错。弟兄姊妹，其实最大的原因，他们教会可以使很多人的生命改变，是因为除了弟兄姊妹用心认真的去策划去做事，最重要是因为那些弟兄姊妹是在神的面前是尽心尽力的敬拜神，让教会他们的教会每一次敬拜的里面，上帝的宝座就在那里被建立，在大弟兄姊妹的赞美的声音当中，宝座被建立在这里，神的同在在这里，神的同在就带来神的圣灵的能力。神义的子民的赞美为居所，神答应我们，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他就与我们同在。假如你不是带着一颗赞美崇敬的心来敬拜神，来向他祷告的话，你的生命就得不到力量，你的生命也得不到造就。所以为什么你可以看见有了基督徒信主了几十年之后都没有长进？为什么？因为每个礼拜他坐同样的地方，每个礼拜人家领诗唱歌的时候，他都不开口赞美的，他亦都唔觉得赞美有咩喜乐，佢都冇兴趣唱歌嘅，所以佢嘅生命唔会改变嘅，你知嘛？弟兄姊妹，我自己都经历过，当我明白到呢个道理嘅时候，我尽心尽力去赞美神，我尽心尽力嘅喺神嘅面前提起十二分嘅精神，我知道佢喺呢度同在，我尽力嘅去献上俾佢嘅时候，我嘅生命系改变的。这个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的。耶稣教导我们的就在这里，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一件事，赞美所发出来的力量是怎样的？我想问你，圣经有没有记载？圣经有没有记载？当基督徒赞美的时候，那个力量是怎样的？这一段我要大声一点，因为这个提醒我们，基督徒每一个来到神的面前的人都应该开口赞美神，因为赞美神的宝座就在这里，赞美上帝的能力就与我们同在，赞美上帝就会指引我们前面的路怎样走出去。而基督徒不赞美的时候，就显得我们何等的软弱。弟兄姊妹，圣经哪里记载？使徒行传十六章23-34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一起大声读好吗？若在半夜，保罗和西拉在祷告、唱诗、颂赞上帝，其他的囚犯都侧耳听着。忽然有剧烈的地震，连监狱的地基也摇动了。一下子，所有的监门都开了，囚犯的锁链也都掉落。弟兄姊妹，甚至连看守监狱的士兵都悔改信了耶稣。这个是一个例子，赞美的力量，赞美祷告的力量。弟兄姊妹啊，那到底赞美起了什么作用啊？这段经文给你看见赞美带来什么作用啊？是不是很明显啊？赞美可以使地震动，
赞美可以打开监狱的门，赞美把救恩带给失丧的灵魂，改变人的生命。所以圣经还有另一个例子，有什么例子啊？有没有啊？给一个例子跟赞美有关的，历代记下二十章。历代记下二十章，当约沙法王被逼要迎战叙利亚的军队的时候，他心中里面有数，我一点胜算都没有，他完全没有任何的能力去战胜他们的敌人。于是他做了一件事是很奇怪的，是奇怪什么呢？当人面对敌人的时候，哪里会做的呢？就是他派祭司，祭司走在军队的最前面。在战场上，祭司能够做什么？祭司是做什么？我想问你，啊，不是献祭咯，是吧？去帮人献祭啦，是吧？在圣殿里面做事，那他派祭司做什么？他派祭司做什么？他派祭司在军队的前面。祭司做什么？在那段经文请你看，他们歌唱赞美主的名字。没办法了，打到你了，怎么做啊？所以约沙法是一个好王，他用祭司去赞美神。在赞美的歌声，结果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不需要牺牲，一兵一卒，敌人全军覆没。圣经又再一次记载，这个就是赞美的力量了。还有没有啊？还有没有啊？圣经就有记载在哪里啊？啊？圣经有记载啊，记不记得啊？我们很熟悉的摩西啊，当摩西带领将近二百几民这些喜欢埋怨的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要面对当时的亚玛力人，他们的敌人。摩西做什么？摩西就走到山上，他举起他的杖，他举起杖做什么？他在那里祷告，在那里赞美神。每一次他一祷告举起手的时候，他就看见以色列人就打胜仗了。但是每一次当他开始软弱，他没力的时候，他手放低的时候，他们就吃败仗。所以呢，什么事发生啊？啊，亚伦和胡尔就去扶住他的手，那里没说很清楚，亚伦和胡尔去扶住摩西的手的时候，他们是做什么？他们同他一起同心祷告，一直在那赞美神的时候，结果是什么？直到他们彻底的将敌人赶走胜利为止。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同心祷告很重要，祈祷会很重要。这个很明显的讲到祈祷会，耶稣说有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就与你们同在。这个讲法是哪里来的？是摩西和库尔和谁？和亚伦一起的祷告。所以以色列人那一次可以逃过劫数。赞美主的名就是宣告胜利。诗篇二十二篇三节告诉我们，神用他的百姓以色列人，那里说什么呢？用他们的赞美来建立他们的宝座，为他们的居所。你是不是一个会赞美的人？你是不是一个会赞美的人？是不是你是否用你的嘴唇来赞美神？是不是希伯来书我们一起读好吗？这里说什么？希伯来书十三章说什么？我们什么？我们应该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那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什么叫嘴唇的果子？就是这个人的嘴有一个果子是赞美神的果子。
你是承认主名的人吗？我是，你是不是？所以我提醒自己，我要奉靠耶稣的名字常常去赞美他，献上他，赞美为他的祭，为献给给神作为一个祭。我们看雅各书三章九节，提醒基督徒什么？我们什么？我们要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那什么？被人，他是提醒什么？基督徒，
基督徒常常什么？我们的口赞美神，又用同样一个口去什么？去咒诅别人，去批评别人，讲是非，去论断，是不是？小心啊！
雅各说什么？
弟兄姊妹，祷告啦！当你看见教会有些事情没办法改变，人没办法改变，甚至你说，哎呀，那个仔，那个边个，我讲了，他都不听，你要做什么？祷告咯，祷告。你有没有祷告啊？当教会有些事你觉得不是很满意你的时候，你有没有为这些你不满意的事去祷告赞美神？当教会有些人你不是很满意他的时候，你是不是祷告为他祷告啊？或者我们在后面你明白我意思吗？弟兄姊妹，魔鬼就藏在细节的里面，请听清楚我这句说话。我们制造了破口，让魔鬼可以伸个手入来，我们却不知道。所以雅各提醒基督徒，我们用石头颂赞稿话为主为父的，又用石头咒诅那照着神形造被造的人。当以赛亚祷告当中，他祷告的时候，大家知道以赛亚的处境是吗？以赛亚的周围都是充满着什么？当时的整个的以色列的社会国家是充满着不敬畏神，舌头都不敬畏神的百姓。他在祷告当中，他看见天上的异象的时候，他听到天上的众天君在那里唱歌赞美神的时候，他说什么？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全地，是不是？跟着他跟神说，神啊，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旁边都充满着嘴唇不洁的百姓，我求你用火来洁净我的舌头。当他讲完的祈祷完的时候，上帝就做了一个举动，就洁净了他。跟着上帝向他启示，这个就是我说一个在祷告赞美当中经历神的人，他是会将他生命摆上的，你知道吗？如果你真正是经历到这位神是尊主为圣的话，你是会将生命摆上的。神问他什么？他说什么呢？神跟着说什么？我可以什么？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神要差遣他去向人报上帝的这个的信息。上帝要他用我们现在新约讲，就是要他传福音，传上帝请教他百姓 的信息。当然这个信息同时也是一个审判的信息，因为 当神的拯救的信息出去之后，你不回应他，你就跟着下去，就是你领受的就是审判。弟兄姊妹，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祷告可以彰显神的荣耀，祷告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祷告可以使我们愿意的顺服神的感动，成为一个真正的仆人。今天我们常常听到许多的基督徒是妄称主的名字，满口属灵的说话，却没有行动去传扬神的名，使人认识耶稣。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在那里羞辱亵渎主的名字，他们嘲笑神的品格。他们知道，你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常常用这种方式来亵渎神的名字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神的圣洁、良善和公义让那些顽固不肯悔改的人坐立不安，他心里面坐立不安，因为他的公义和他的良善如果不是激发人类的敬畏之心，就会使很多人对他产生一种仇恨和怒气在里面。这个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看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借着开口赞美、奉献和顺服，我们就能活得生命的力量。很自然的，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就可以赞美并且是尊崇神的名字。弟兄姊妹，请我来解，让我来解释一下。你必须要认识到神的名是否得到荣耀，是跟你的生活是有关的，你知道吗？当你跟人相处的时候，你的言行举止将会决定神的名字是不是得荣耀，亦或是受羞辱的，你明白吗？你明白吗？你怎样才能够赞美神的名字？你怎样呢？有些基督徒他们把生活看成是一种的重担，或者他们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他们不愿意在人的面前为神作见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基督徒他们害怕别人说他是一个失去理智的宗教狂热分子。我盼望你明白，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句说话不是只是在祷告里面，它更加是在你和我的生活的里面。如果你真是尊，愿人尊你的名为圣的话，弟兄姊妹，我鼓励你第一步，第一样东西你可以做的，传福音。你明白吗？我想提醒自己，如果我真是尊神为圣的人，为什么我是为圣？为什么我不祷告？我不去跟人说这一位神是这么美好的呢？是不是很奇怪啊？你觉得我们啊，我们很多借口的，我们神要我们去告诉别人，好像他呼召亚伯拉罕一样，从亚伯拉罕一直来，神都是希望我们去告诉别人。其实耶稣这一句祷告亦都系一个告诉我哋，唔系祷告，亦都系一个传福音嘅行动嚟噶，系告诉别人呢位神系几伟大，系神系几爱我哋，佢系几仁义嘅。但我发觉，弟兄姊妹喺我哋祷告里边，我哋冇去明白到呢样嘢。哎呀，青少年啊，常常因为唔懂得父母养育之恩呢，而伤恼父母嘅心。我相信很多父母都会承认，做过父母都是会承认这件事。如果儿女能够在大庭广众向父母表达他的爱和感激， 父母的心是何等的安慰和高兴啊，是吗？父母会因着儿女懂得感激而更加的爱惜他们，懂事的儿女就会成为他父母的快乐。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同他之间都是这样的，尊崇高举他的名字，会让我们的天父更加的爱惜我们。这个是做父母的人应该都明白了，是吗？用你的心和你的嘴唇来赞美他，用奉献你的生命来称谢他。神，我多谢你，感恩的回报，感恩的行动是什么？神没有要求你将你的生命交给他，用你顺服，你的顺服来荣耀他。这个是一个何等美丽讨神喜悦的态度，这个是一个耶稣教导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的信息。天上的父亲当然爱我们，但如果我们愿意透过祷告尽心尽力的去尊敬他，去敬拜他的话，神的赐福和无限的爱一定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你是否常常都怀疑我的祷告到底天父有没有听见？你是不是常常怀疑呢？你是否认为神不理会你的祷告了？你知道神的名字和他的品格吗？你知道吗？你认识他吗？你懂得尊敬崇拜他的名吗？你要尝试学习来赞美他，不是一次，而是一生的赞美。每一天每一刻都要赞美耶稣基督的名字，宣告你对他的信心，你就能够尽情享受神赐给你的喜乐。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多谢你拣选我们这一班的中国人，我们这一班的华人，多谢你。当我们的同胞有很多的人正在那里寻找他们所要的神的时候，他们去到庙的里面，特别在这个过年，他们用尽自己的方法，希望他们2024年这个龙年可以得到更多的福气的时候，我们多谢你，你就是那一位真正赐福给我们的神，就是那个真正可以跟我们沟通，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那一位的神。我求你赐福给我们的周围的亲戚朋友，让他们可以认识你，让他们可以知道耶稣基督，你就是那一位真正可以保守他们一生逃离凶恶的事，就是那位供应他需要一切的那位的上帝。甚至你会为我们开一条通向永生福乐的那个地方，那一条路的那位的上帝，求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更加求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2024年是我们众人在你的面前懂得用赞美祷告，在我们的口，我们的心到口，我们的行为，我们都愿与尊主的名为圣。多谢你，多谢你给我们这么伟大的启示，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向神求赐给我们更多有能力去亲近你的恩典。 我们这样祈祷不配，切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
啊！多謝李牧師的信息。咁我哋一齊嚟到係背誦呢個經文啊！我哋一齊讀下一二三。我們應當靠著耶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神，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希伯來書十三章十五節。再嚟多次啊！一二三。我們應當靠著耶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神。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希伯來書十三章第十五節。好，咁我哋跟住就係報告事項。咁首先咧就喺呢度咧就係今日係大年初二啊，咁喺呢度代表教會嚟到係祝賀大家今年係蒙恩喜樂年年啊，咁就歡迎大家一齊今日同我哋一齊嚟參加我哋今日嘅主日崇拜。咁就在座當中，邊位係第一次嚟參加嘅？可唔可以或者起身俾我哋介紹，俾我哋認識好唔好？好，任哥起身介紹下自己，點樣稱呼你呢？Alright， 歡迎啊！OK， 嘉偉咧，李偉咧，係。好，歡迎，yeah， 請坐。OK， 仲有冇邊位係新嚟 ？OK， 呢邊冇。OK， 好。咁咧就今日最完咗聚會咧，我哋係有呢個新年嘅聚餐嘅。咁你教會預備咗午餐，咁你就聚會之後可以大家留步一齊嚟到係交通互相嘅嚟到享用啊。咁咧就下個禮拜咧就係一點鐘係有呢個嘅教會係有姊妹團契同埋亦都有弟兄團契，一點鐘共一舉行，係兩個團契係分開嘅。OK， 係姊妹有佢哋嘅個組，弟兄有弟兄個組。OK， 咁咧就完咗午餐之後咧，咁就開始噶啦，一點鐘開始。咁下個禮拜崇拜之後，亦都係有午餐嚟到大家供應俾大家嘅。好。咁然後最後第三樣報告事項咧，就係三月份咧，我哋係有兩場嘅福音嘅聚會譬如傳福音嘅就係三月九號啦，禮拜六係兩點半，我哋係邀請咗林修榮弟兄嚟到做呢個嘅談天説地講座，係禮拜六嘅兩點半，三月九號。跟住咧，三月三十號咧，咁禮拜六，又禮拜六就三點鐘咧，我哋從中國信徒協會舉辦呢個福音話劇，個話劇嘅名又叫做永恆一剎那嘅佈道會，咁咧就佢哋咁係喺我哋教會度舉行嘅，咁就係歡迎你係參加支持教會嘅工作嘅呢個活動，咁亦都係幫忙嚟到盡力嘅，係盡力嘅嚟到邀請微信嘅弟兄姊妹、親戚朋友啊嚟。帶到他們來到主耶穌的面前。好，我們禱告事項就剛才我們有講過三樣，就為我們今年祈禱，神能夠帶領我們今年進入新的一年裡面，能夠好正如神提醒講的話，祂是一生一世必有神的恩惠慈愛來隨著我們，為到我們下個禮拜的弟兄團契和姊妹團契祈禱。咁同埋就係三項咧，就係為我哋三月份嚟緊嘅呢個嘅兩個嘅福音聚會嚟祈禱。咁又幾俾幾分鐘，大家可以喺屋喺個凳嗰度自己坐喺座位上嚟為呢三件事祈禱。咁跟住咧，我就會帶領大家做一個祈禱，跟住就會念主禱文啦。 上天父，我们是满着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多谢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的缘故来到，是愿意来到这个世间上，叫我们可以有来到寻找我们特别在这个新的农历年里面，我们都献上感恩，因为实在看到你是证明出在以往是一生一世来到是你都是用这个慈爱随着我们，这个随着我们是不单止是以往，是现在将来都是这样，我们都为这件事来献上感恩，都求神你继续的加添我们信心，加添我们力量，使到我们在面对新的一年里面不同的挑战，我们都知道神你是会是一生一世是的慈爱随着我们的，也都为到下个礼拜我们的弟兄團契和姊妹團契來祈禱，藉著這些團契，求神你使到我們在弟兄姊妹裡面能夠彼此的交通，彼此的來到鼓勵，能夠幫助我們屬靈上的生命的成長。亦都為到三月份我們是有兩個的福音的聚會祈禱，就是這個林修榮弟兄主持的這個的談天說地的講座，我們都求神你都使用林弟兄加添的力量，他来到，他实在在我们同胞当中，实在是服务了很多我们的同胞，向我们传福音的机会，都求神能够使用他，也都是为到我们的跟着月尾有个三月份月尾那个的同中信一起来到主办的这个的话剧，福音话剧来到祈祷，都求神你是带领我们很多的筹备工作，特別是中信那班的做參與這個做話劇的演出的，都是加添他們的力量，全部我們所做的都是神是要神最重要都是求神是你來到是帶領我們，因為我們不可以做什麼離開了你，也都是讓我們有這個在新的一年裡面有這個全福音這個的異象，讓我們從你裡面能夠看到在這新的一年裡面，為到這些的是未信耶穌的人來到祈禱，將這些未信耶穌的人的親戚朋友放在我們心裡面，開始為他們祈禱，使到我們都能夠是盡力的，能夠在三月份能夠帶領他們來到神的面前聽到福音，我们献上一切的祈祷感恩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读主祷文，请大家起立一起动作。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主你我们现在一起唱三一颂。好，请李牧师祝祷。 大家请坐，默祷。